好，我们接着哈，闻呐、啊，我们这个听闻本身它不是自然生，就是它自己而然，啊，不是它本来就是，它是众缘，因生哈、啊、有名字哈、啊，就是说我们会有这些声音文字在攀缘，在认知。所以这个闻本身也是众因缘啊，非自然生。那因为声音有名字，那我们应该悬这个闻与声啊，悬闻与声托啊。当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进一步去看这个，当我们看到这个身心造作的时候，就正如我常讲的，就是说。我如果看清楚他的，唯有我越来必须如实看到他的因缘变化，这时候那个声音的本质，就是这个声音，我们只是知道有这样的因缘的声音像，而不是有一个真实的声音。那同就是。就像我讲的说，有没有梦境？梦境有没有？有。但梦境有没有？梦境没有。因为它就是有这样的有法，它只有这样的因缘生灭之外，没有找不到任何真实的有。是不是？我们当我们越来越能看清楚，我们这个声音像才能慢慢不执取，是不是？才能生脱，是不是？我们基本上是由见分相分，由我们自己生出两端，我们赋予它这样的相，然后我们的心再去攀缘，是不是？那如果我们像梦中里面这个梦中的耳朵去听声音，其实都有没有真声音让你去听？有没有真耳朵去听？也没有。但做梦的人就生两端，而且是什么？我的耳朵去听声音，其实那声音还不是你妄想出来，听也是你妄想出来的。所以当我们必须从出而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间的虚假，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谈，我们就从世间的虚假。我不是常举啊，有的人讲说，哎呀，世间我要寻寻觅觅找一个依靠处。可以发觉世间哪个才能真正长久依靠的、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就会远离对世间的那种爱着，但远离爱对世间爱着，但这个心还是在找寻依靠啊，只是为了外面实在是找不到依靠。所以很多人修学是什么？看到世间无常啊，他就无可奈何，只好修行，懂半套的，所以在接着世间无常，只好学佛。因为他也懂得世间无常，所以他不再攀缘。可是问题，他没把自我的爱着给舍掉，所以变成守着自我的爱，却看在一个世间实在不可爱。一个这么可爱的我，偏偏生在一个这么不可爱无常的世间，那不在一路上苦下去吗？很多人修学就卡在这边了，他无常无一半的啊，世间三界火灾啊，三界火灾，他结果懂一半，他说三界无常火灾没有我回去的地方，因为他还要我，那这下麻烦了。你要是不观无常还可以混，对不对？因为反正他爱着，但我们现在是观一半无常，偏偏这个我还爱啊，结果说修行修到最后，哎呀，处在末法当中，我这么可爱的我，变成生在一个火灾处的，他不知道那个三界火灾是自己来的，所以他从外在的无常慢慢看到这个无常的境从哪里来？你自己，所以从境的虚假当中生灭，看到那个让境在那里起起伏伏安利他执着他的这个也虚假。找回来，而不是说天天里面修行啊、 其实蛮喜欢自己，可是又承认世间不可爱，只好躲在佛门当中。其实总是希望能，就像我们讲，有的人在深山里面打坐，又想脱离世间，可是又觉得很无寂寞，所以在深山修，偶尔听到深山里面有脚步声，啊，有人来了。啊，你如果那么喜欢，你就走到都市去就好，你何必修到这么苦恼？因为目标弄错了，只是在求表面上的，哎，不知道这个道理，就寻求好像又有一个观念说要好好用功，可是却找不到下手处，找不到源头，所以变成躲在深山里面，但心不死啊。观无常观一半，就观外面无常，所以心也退下来啊，消极了，可是他就不把这个无常再往里头看。那如果再往里头看，原来所谓三界火宅，无非是这一份妄想心才出来的。他这个妄想心所成就的世间是这般无常，这个无我处却执着我才是烦恼的根源。那你如果知道这个我亦不可得的话，那你何必为这个虚假我找个住安住的地方？是不是？所以变成就是半吊子半吊子，这样一直在那里绕。所以有时候观念不清楚啊，有些人修行修起来，在背后隐藏一种压抑，他没有化解掉他的烦恼啊，所以他觉得，就像我刚才，他觉得不可爱，但他的修行就一直往外厌离，但他不知道，其实最该对峙的是那一份愚痴无明的心，他没有这种下手，所以他用他的一知半解的道理去观世间，他很少回头去看这个五蕴造作的身心才是这样的一个轮回业报的主源头，就他不看，所以他变成处一半的说，比有时候比世间来苦，世间人反正就放逸执着，等到时候再来受苦。那我们现在变成懂一半的人，变成世间又不可爱，又放不下自我爱啊，就在那里。所以有人修到最后很苦闷的啊，半懂不懂，又修又羡慕世间的，那才苦嘞。修了一半又羡慕世间，那像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啊，修不下去啊，又觉得应该修，那要不执着又要执着，修又不修，执又不执，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弄了老半天就是那样，什么也不是，是不是这样？好，那所以我们在看音声的变化的时候，我们是把玄闻看这个能闻所闻，然后生脱，能脱欲谁名呢、啊？那如果我们这个，当我们慢慢脱落的时候，包括能脱欲谁名呢、啊？这个、我们所脱的尽虚了，能脱的名怎么立啊？是不是？就是他因为他是能所嘛，当这个所不见的时候，能呢，能也不见了，是不是？所以我他是一种都是此生彼生，所以所闻是不是有一个能闻，那能闻所闻如果就成一个境的话，是不是能觉所觉，是不是？但如果我们的修行是从所觉里面进一步看能觉，都是这样，从所闻当中入流往所，先不要随着生尘跑，往依这个道理反观，然后才能从外在的慢慢脱离入于内在，然后再一层一层的入于内在，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从所闻，然后当所闻为是也是啊，尽无的时候，那能分别的是呢？是也无，所以先从尽无，然后再是无，是不是？从所能，但其实你必须要有个下手处嘛。你那个能是，你这个所是你的境界，境界是比较具体的，所以我们都从比较粗的开始，然后先观所，再观能。那其实它是一对的，它是本来就一起的，但入手处会先从所啊或能啊， 入流王所，是不是？包括我们九星柱也是什么，从内柱它开始往内收摄的时候，那个对外的攀岩就越来越减少，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能脱一髓敏啊，一根即返圆啊，六根前成解脱。所以我们玄文以身脱，然后见次能脱一髓敏啊，连那个能也是比一个你看那个闻所闻尽，那到最后谁在觉这个闻所闻尽呢？这个闻所闻尽是不是又是变所觉？那我们讲，那谁觉？又变成到最后，当我们知道所觉的能啊，闻所闻尽变成是所，就是所觉。那我们是不是？那谁？如果你再不把它舍掉，是不是变成有能所觉？所以，当你有能所觉的时候，是不是要空所空灭？是不是就一层一层这样？我们能闻所闻啊啊啊，这个能闻所闻一尽的时候，它又成为一个对象，又是所。那所的时候又一个能，那我们又把这个来观破的时候，又进入下一层，是不是这样？就一层一层观看我们的修行。其实在这种修行过程，我常不是讲说，我们有意无意乃至潜藏在底下，就伸手伸脚的。哎，我常举例这个，当我现在说要舍掉它，我说要舍掉它，我背后经常又站着另外一个执着肯定，以便于我能舍掉它。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哎呀，我这个不要啊，我应该放下，我放下。你经常是站在两边，当你要放下的时候，都会执着一个所放的跟能放的。你会经常这样，然后你将这个放下了。我不是举那个例子，你不要执着左右手，好、哦，右手不要拿，叫你不要拉着，嗯，那右手放手，左手抓紧了。为什么？你叫我放右手，我左手不抓紧，我怎么放右手？所以本来两手还平均了。自从要放下右手，左手的力可强了。后来现在在说，你左手不行的时候，他又执右手。为什么？因为他怕左手晃了会跌倒，所以他右手又跑回来抓。后来一直守到最后，他知道他就开始会关了、哦。我右手不能抓，到最后我要放左手的时候，我也不能。他知道他会跑回右手执着，他就。同时要放左手的时候，同时看右手，你不要再给我跑回右手，就跑到最后，左右手都放了，左右脚站得很强，躲到另外一层去。这个你看来左右脚的时候，到最后他要放掉两手，两手已经纯手了，两脚的时候他这个就又必须要功夫哦。要看到右脚的话，变金鸡独立哦。这就是变成所依的叶勺，所以那整个重心都依在右左脚，你知道吧？那个执着力有时候更强啊。虽然他外表看是舍掉右手右脚，乃至左右脚啊，要右手左手右手，然后右脚，可是他对左脚很爱哦。为什么？这所有重心就靠他撑的咯。这时候你要越走到这里，你要再把左脚拔出来，他就死赖不放，那因为这样会跌倒。有一个笑话，就是那个鹿啊，白鹤啦，鹤站睡觉的时候为什么都提一脚？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那个鹤睡觉的时候就一脚提起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提一脚？因为提两脚会蹲下去了，就是只好提一脚。就像那个小偷到房间，为什么要这样看，然后这样看？因为他一次只能看一边嘛。嗯，就这样而已。那他为什么这个左脚站得很稳？ 因为他其他都放了，再不要用了，他就蹲下去了。可是一定要啊，所以这一左脚再放啊，这个要挣扎很久，因为他发觉不知道要依什么，因为那个依赖性一直在。所以依赖性越在，到最后什么都丢的时候，剩下的那些对他来讲就是像命根一样了。你信不信？修行走到最后就会看到这个问题。你如果没用功，你就不知道。你以为你放没有？我不是讲说从大麻绳变小钢丝，麻绳还可以剪断，那个小钢丝不知道怎么练的，怎么剪都剪不断的。你的修行被你不断的淬炼到好，缺点都快不见了，非常细腻。别人看不到，但却很坚韧。哦，所以到时候要放掉左脚很简单，他已经找个掉，把身体绑好，才双手双脚都放开。结果他忘了，他后面用链子把身体绑在柱子，绑得很牢靠。只要他不看到自己背后的那份执着，只是绕来绕去而已啊，甚至由粗变细啊。没有改变了，你在这个修行当中，你就会看到你这中间闪来闪去的那个习性。你以为那个没有，你试看看，你根本就躲来躲去，你会把你的执着伪装起来哦，你会伪装起来，这个要小心，或者的话，这个没看清楚啊，哎，这个执见要一开始就养成。养成了不一定看得到，那没养成了就很容易迷失在里头。养成了你不一定看到，有时候也走到剩下右左脚那一块的那个是你命根呢，你就剩下那一个。你说我什么都舍掉，你留一块地给我好不好？就这样啊。有人到修行到最后会以种种惊恐出来，是因为我什么都不要，但只要留一点点给我就好。可是这么一点点就是你的生死根了，你不敢全然舍，你会在很多舍当中，所以你舍掉一切，其实后来发觉那个支撑力量啊，本来是两脚站再站，现在变一脚，但承受的力量是不是同样的身体一样？以前是假设左右脚各几公斤，现在变成单一脚承受那几公斤，其实他的执着力是不是很强？放不下就放不下。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观察都是很粗，你必须要越看到之后呢，你始终摆脱不了那种绵绵密密与生俱来的那份自我爱着。这个如果走到这里，我相信就更需要更细的参观来看那份绵绵密密的爱着，对吧？哎，好，一根即反缘啊，六根前成解脱，因为它是同一个根源呐、啊，啊，从一个同一个一以本觉起的颠倒妄想。好，这见闻如幻意啊，三界若空花啊。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见闻觉知啊，变成啊，你有看到哎呀空花乱坠，就像那个有病一样啊，眼睛有病一样，看到很多空花乱坠。那三界若空花，所以三界不就是这个颠倒心然后衍生出来的啊，唯心所造啊，闻护意根除啊，尘嚣绝缘尽，尽即光通达啊。这个就是说，哎，这个我们如果反闻闻自性啊，你就会看到那一份无中生有虚妄心所现出来的虚妄相，原来是眼睛有病，而不是空花实在啊。所以你如果知道这个影像出来是完全是因为有病啊，闻护意根除哈、啊，那尘嚣绝缘尽啊。当我们这个眼病一除了以后，那个有眼睛有病所现出来的空花是不是就消失掉了啊？梦中的境当你醒来的时候自然也就消失掉了啊。这个是因为依于妄想所形成的这份颠倒分别。这个你看啊，尽即光通达， 急躁含虚空啊，哈、啊，这个当这个当我们尽极光通达哈、啊，就当你彻底的这个泯除了一切妄想分别啊，那份智慧通达究竟清净啊，哈、啊，能周遍一切法界，也能如此清净哈，好、啊。啊急躁含虚空啊，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啊！啊，哎，就是说，当你回头，因为这样的一个通达，看到这一份一切如梦如幻的这种境界的时候啊，急躁含虚空啊，啊，这个能如虚空般的哈、啊，周遍一切法界，然后也包括我们能看到这个。你看啊，回来的观这个世间，因为这个世间不是就因为我们给予什么，我们这空一前面不是讲嘛，就是说，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哈、哦，所以这个世界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回头一看呐、啊，这个世间为何是这样的世间，也找到这个世间为何有这么森罗万象的一个理由在哪里。众生应该依众生各有各的世间相，嗯，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处在自己的妄想分别当中，只是因为共业的关系我们可以沟通，可是再怎么沟通，你是你，我是我，各处自己的世间，各依自己的妄想安立自己的世间，嗯，犹如梦中事啊，哈、啊，切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哎。你看啦、啊、摩登且在梦，谁能留如醒，如似巧幻思啊，幻作诸男女、啊。你说摩登且你他能不能因为他的种种的因缘把你留住，其实这个是因为你有能所才被绑住啊。啊，谁能留住你，你第一个你如果不执着自我，你如果不攀缘于他，这要无能所，谁能把你困住啊？是不是？所以虽然外在有外在的理由，但我们就像我们现在可以从很多外在的论很多的是是非非啊，问题你怎么不问最根源的？我们常用很找外在的，找很多的外在理由啊，为自己圆说。但你不知道所有的烦恼最大的根源这一块你却没看到，你的妄想分别，你这种无中生有颠倒妄想才是你所有苦的根源、啊啊、你阿难可以怪都说是摩登伽尼他母亲要施这个咒语把我绑住了，嗯，对对对，这个也有道理，但问题是谁绑你呢？你是谁啊？啊，那摩登伽尼他能困住，因为知末的道理，不要用知末道理掩盖的你对你这一份对境界的攀缘跟对自体的爱，你是不是有境界爱？有没有自体爱？因为这个境界爱跟自体爱才把你绑住的，是吧？所以在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的习性，我们这种习性是不是没办法跳脱？这是因为以我们过去的业力，所以我们只好怎么样，逐步逐步的跟它松脱，而这个松脱除了对峙治标之外，必须要保持，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长养这一份智慧，长养这个智慧才能从根源松脱，才能从根源，或者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变成这样，我们必须要从戒定这边防护，是不是？但根源是在智慧，在根源在智慧。那因为如果你没有防护，你继续沉沦，那个智慧也不容易生，所以也不能去造业。所以我们现在在防护当中要防护，但这个防护不是仅止于不断的一直在挡。其实我们在挡的时候，第一个不要增加业造作。在最重要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利用这个挡，不要在加重烦恼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增长这种智慧观察， 这才能从根源拔除。但如果你没这个，你光只是持戒一直挡一直挡，挡不完的。为什么？那个劲不是由你自己长出来的吗？你的心不改变，那个劲止不住啊，它还是会出来啊。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持戒防范这些身口意啊，但同时我们必须要以此为因缘，依持戒为修定，修定为得智慧，智慧为得解脱，它是这样的。不能只停在那个持戒上，不能。或者的话，因为你如果不透到更细的话，你这个烦恼相，你这个容易造作违犯的因缘，是来自于你自己给什么呀？给妄想生出的，你自己妄想生出的。所以如果没从这个根源下手是不容易的。好，所以因此我们在修学当中是不是要特别留意这里面，是不是我们除了外在这些准备之外，再过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建立知见。这个知见变成是你在你入佛门当中的不共功德哦。所以我不是讲八正道的正见为先，不共功德它的道体是在正见啊，是在四谛智啊。所以我们在为了成就这更真实的知见，我们必须要闻，我们必须要闻思，对不对？我们必须要闻思修，我们是要戒定慧，但我们目标很清楚，我们不会只停在那个，我们听闻也会把它听得彻底一点。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抉择智慧，不要说我们闻也闻就是都是割截掉，听了很多法，但没有建立正见。我们持了很多戒，但却不是做来准备增长正知见用的，不是在增长定慧用的，变成割掉了。所以很多人你用功持戒，这是他的功德。问题那下一步呢？啊，你不能只是停在这里啊，那这一步跟外道差不多。你应该一开始目标都很清楚了，我是为我修这个是为这个，所以我在持这个戒法的时候，我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要修定要修慧的，而且这个戒定慧在修持的过程，我的正见就一直在熏习的。所以现在有的人就是我好好持戒好好念佛，问题是什么叫好好持戒？你未必真懂哦，你不要以为外面做的，你可能对治到你的身口，你不容易对治那个不断让你违犯的真正内心烦恼。你这样的持守可以得人天福，但能不能解脱还不一定哦。是不是？你好好念佛，你如果没有真实之见，你能好好厌离？也未必啊。你能不能发菩提心？也不一定啊。所以有的人，我虽然也持戒，我也念佛，但一直没感应啊。那我都有持戒没犯，我说你外面是没犯，我知道。但你烦恼没有因为持戒而降伏下来啊。还有你说念佛，你是口称佛，但实际上你的心不一定是心厌具足的啊。那你说我有厌离，我说那个厌离是感性的啊，你又没有用智慧去厌离，你不容易看到这个烦恼。你很多东西其实法门外向是有，但内涵不一定有啊。好，所以这个里面啊，如是巧幻师啊，幻作诸男女啊，所以这个是你自己在这个如幻当中不能如实之见，在爱着了，所以被绑住了哈。幻作诸男女啊，虽见诸根动啊，你看到诸男女那个幻象，是不是有男女相，有诸根动？那你像梦境里面一旦有男女，那个其实有没有男女相？有啊。有没有看到他所有的造作问题都是颠倒的？所以一旦执取的，就像那个大圣流转诸有境也是啊。您在梦境里面看到种种的境界深爱着，一醒来什么都没有。那梦境为什么让你梦境见到种种的境界起爱着？其实真正有梦中有男女相吗？没有，都是你自己编出来的。但虽然自己妄想出来，但对你的身心却有造作作用啊，一样的道理啊。幻作诸男女啊，你也虽见诸根动啊，但你啊要以一机抽，一机抽是什么？ 梦境里面种种境里面啊，诸根虽见诸根动，要如何一击抽，啪啪一击抽就没了。这最快打醒你，不然你在梦中里面修啊，说我你看在梦中里面我要见到，当然也可以的哈。但一个人不断在梦中，我要如如不动，如如不动，你何必制造一个可爱的，然后再告诉自己如如不动？你知道吧？梦中的可爱是不是你赋予可爱？那后来你梦中因为也有修行了，所以梦中你面对可爱要如如不动，也很苦恼的。所以他不断的不断可爱可爱，不要爱不要爱，可爱可爱可爱，不要爱啊！看、哇，这个很辛苦，是不是？他为什么说不要爱？因为他觉得可爱嘛。那为什么可爱？那不是你弄出可爱，所以他本身爱心欲心有没有出？没有。但是不是有修行功德？有，所以他梦中才会知道不要爱啊。可是他欲心有没有出？没有，所以他还会一直要爱爱爱啊。所以他同时创造很多可爱境，同时内心里面又说不要爱不要爱不要爱，这算是有功夫的啦。可是这功夫没根源啊，因为他还在制造爱啊。所以我这叫苦行，这叫虐待行，不断创造可爱，然后就另外一个不要爱不要爱，可是可爱可爱可爱，不要爱不要爱不要，就这样。那唯一的方法，不要再编造可爱境，不要再迷失可爱境，那你就不用讲不爱不爱。你何必创造一个爱境，然后就说不要爱？你干脆不要啊，那爱不爱都不要，那不省事吗？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面对境的时候，在我们现实当中，我就讲说，要么就看到可爱境直接爱，这是凡夫。当我们修行慢慢成就的时候，看到可爱境那个戒种子啊会出来，不要爱。但你刚看到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同时知道这个境之所以可爱，是不是你的妄想心去滋润它的？那你今天要持戒，也是不是你因为你过去所修学的戒法种子在现前的杂在一块？砸在一块。那这个如果继续下去，唯一的方法是怎么样？你因为你的戒法越来越清净，所以你在面对可爱境你可以防。但你其实一个真正在修习的时候，他会警觉到这个可爱境，梦中的可爱境其实是我的妄想心出来的，可见我的妄想心没有止息。是不是这样？他就往这边去下手。所以他再也不是一味的防守不要爱，而是怎么样从根挖，是吧？要以一击抽直接让你这种幻，因为他是似巧幻思啊，啊，如似巧幻思，他是变出来，所以我只要把那个他变出很多的男女相啊，你只要把这个幻思把它。把这个幻思他的迷法术给他停下来，他不就全停了？因为他根源。好，习机归即然啊，诸幻成无性啊，是不是这样？因为我让一切不断在制造幻化的影像的这个源头给他停下来，抓源头停下来，那一切诸幻就止息的。为什么一切诸幻都是此生彼生，此生彼生，此生彼生？当一个一法不见了，跟它相对的法也无法安立。那跟这两个相对的，两个相，一个不成立，另外一边不成立；跟这两个相对的也不成立，跟这四个相对的也不成立，跟这个八个相对的也不成立。从此等等，全部一个垮掉了。就像积木一样，一抓，砰，全倒，就这样，抓根源，一抓，砰，全部倒。那你慢慢一个一个，你要积木一大堆，你一个一个挑，挑到哪时候？你应该抓关键处。所以那个建筑不是要爆破，那个有的那个建筑要把它毁掉，这也要看这个建筑里面的主要支撑力在哪里，重要的柱子在哪里，就那个地方几个点。一爆，这个大楼就垮掉。但有的不会，就在爆嘣嘣嘣嘣嘣嘣完，还是好好的，因为他打到枝末处，他关键的结构主结构没动摇啊。 是吧？弄得灰尘一大堆，哇，这下麻烦了，跟一塌糊涂，跟该有的都还有。啊，我们要修行修到嚯、哦、非常惨烈，嗯，结果烦恼都没断，弄到最后两败俱伤，什么都没有，而且到最后什么也没成就，瞎滚，一直滚这样，抓不到源头，哎，所以我们现在讲六根亦如是啊，缘依一精明，啊，这个精明就是。这个精明其实我们也可以讲本来这份极静，但这个极静一无始来这份颠倒心，也我们精明也可以一谈到最究竟的极静、哦、但这个其实你要知道，我们现在的所有的造作表层的，那我们如何从这个表层找到最让我们最根源造作，就三系六出啦，好、哦，我们从我们看到初六初继续往内看，看到三细更细的这个执着啊，那从这个最精明处里面去照见，就整个翻转过来。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妄想心一动啊，我们现在见东西是不是在见眼识？但这个眼识背后还有什么？眼识之外，是不是还有六识、七识、八识？那这个让他出来的所有见闻觉知都是依什么？缘依一精明，啊，而这个精明是从无始来里面啊，第二，他本来极静，但无始来因为颠倒，所以他就开始造作一切妄想分别，啊，昏沉六合合啊，一处成修复啊，我们只要因为它是从同一个精明，所以我们只要利用一根看到真相，因为其他见闻觉知六根都依同原理来的，所以我只要看到哦，原来所有的造作都因为这个无始无明的颠倒妄想才会生出来，而无始无明是不过就是源于众缘缘起当中的本来极尽虚妄痕迹，从此才有慈彼得失，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最根源的那一份造作是在哪里，虚妄痕迹，性相空寂，且虚妄痕迹有此有彼，这个虚妄痕迹才是一切根源。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从这个慈彼开始见闻觉知，这个慈彼得失是不是得失，是不是见闻觉知得失，回头看到什么，原来是虚妄痕迹才会有得失大小。再来看那什么叫虚妄痕迹，就是昧于性相空寂，这样知道吧？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得有失，有高有低，有见闻觉知，那我们要看这个见闻觉知为什么会出来，回头虚妄痕迹有颠倒，这个根源颠倒才让我有见闻觉知。那我们再往头，那什么叫颠倒？颠倒的所依在哪里？因为一切法性相空寂，连这个虚妄痕迹的妄想心其实也不可得，它根源在迷失这里。所以我们既然知道一切法性相空寂，那我们就回头去观一切法的缘起，就能知道它性相空寂，知道它性相空寂就不会虚妄痕迹，不会虚妄痕迹就不会有慈彼得失，这时候就不会造业轮回，是不是？这就是修行的一个主观的一条。所以无量易经其实这里说一说就是无量易经了、啊，而无量易经讲白一点就楞严经，不就讲粗细一点，讲广一点就这里。所以掌握这个原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一根路，最主要我们前面讲一根为什么路，因为它同一根源，所以根源一懂，而其他的那个妄也就止息掉了。所以我一根抽，我就一根露，然后我就全部拔根拔掉，所以六根都止息下来，是不是？六根就止息，所以你必须要一门深入。 所以我之前讲一门深入不是把它们隔绝掉了，是因为我今天一门，因为我一门就足以总摄一切门，我一根路就能六根圆通，所以我一根就可以了。但我虽然一根路，我的道理是不是跟其他道理都一样？一样啊。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一根？因为应机的关系。所以我选择耳根圆通也可以。那我会讲说，从一般来讲，文思修路是最适合的。但在这个时代里面，有的人耳根不行，你必须要很务实的，而不是说现在大小大家都可以，不是。这个法门是共修的，一定是文思修，然后实际上法随法行切进去的，没错。但在实际应用当中就巧妙不同，因为每个人的障碍不一样，是不是？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耳根圆通的原理，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什么所有地方。我们是不是念佛要听音声？是不是我们念到最后，那个音声到最后就变成从口念变成什么心念，从心念当中看到身心的变化，那一条路都是这条路，是不是？所以你会看到念佛三昧是不是也走这条路，是从音声开始能闻所闻，好，到最后音声越念念到最后变成安住在这个佛意上，这个道理上，所以他不能一直随顺音声攀岩音声，攀岩音声是增长福德而已，你必须要在音声当中越能也离这个音声相，是不是？你要入流啊，这是。道理都这样啦，道理都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从音声念佛当中要慢慢你从音声里面转掉观，所以你必须要先念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乃是持名，但透过这样，所以不要一下转，你必须要念得很纯熟，在这里先持安定，从三十二相念佛持名，三十二相的观察之后得中势力，中势力就是有力的时候再转念什么念法身，不要一下跳，然后等中势力也慢慢也成熟转为上势力的时候就转观实相，但这步骤是一个一个来的，但你要知道原理，所以你在念的时候应该要用心念，而念的时候务必要在我不断音声念佛，那我现在如果把这个道理转到我音声念佛中，我念当中我不能只有口无心，是吧？你有口无心，这个念佛就卡在那里了，是吧？你如果懂得用心念，懂得厌离的时候，这个是不是会真为中势力？你用越来越以智慧来厌离这个娑婆，厌离这个世间的苦乐，对不对？是不是就转为中势力？所以念佛当中是不是带着心愿具足，带着心愿具足的这根持名念佛可以转为中势力，这时候因为你身心也慢慢接受一些善法功德，所以你在观佛法佛的功德也比较能观了，当你的身心又被这个观佛的功德的法身功德越来越成就的时候，那个心也越来越稳定，这时候善根越来越成熟，善根成熟的时候会怎么样？无所求，对世间不再什么多余的攀缘希望心，这时候来观实相也就可以了，更进一步从看到自己念佛当中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清净喜乐的变化，哦，原来这样的执着放掉的时候就升起这样的善法，原来佛法的真正佛的功德就是从这里来，一切唯心所造，当我的心不再迷惘不再造，佛的境界佛的净土就如实显现，一样的道理啊。所以掌握到这一点呢，一处成修复啊，就是从什么修返复归真啊，等于返璞归真一样啊，六用皆不成，这六用不皆不成是那个六根攀岩性皆不成， 那是不是就完全就我自从一根的反文字性以后，眼耳鼻舌身意再也不能用了，我到 no， 那这很危险哦。不是染污攀缘的六根不行，但转世成智的六根蛮好用的，对不对？转哎啊，这一份区隔妄想的这份攀缘执着的就不再用了。成垢意念消，成圆明净妙啊，这个成圆明净妙就是这一份能所心一旦止息了啊，那得成就这一份清净圆满啊。这个清净圆满是从来到性相空寂，所以以这个性相空寂来说明成圆明净妙啊。我现在讲的这个性相空寂啊，大家不要再别开缘起，另外讲性相空寂，是从缘起当下知道一切缘起是一和因缘生灭，所有的因缘当体性相空寂。哎，所以这种了然于心以后，成垢意念消啊，成圆明净妙啊。如果于尘上诸学啊，明即即如来啊，这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其他的修学，如果他在从这样的法门也是从缘起而入，但未能通透一切缘起处的时候，这时候就会有这样就上诸学，就是有学，这个是出国二国三国叫有学，那四国叫无学。那如果以佛来讲，其他都叫有学，只有佛叫无学，因为他圆满了。那不是一切贤圣依无为法有差别，都是依这条路，但问题是还有执，所以如果有余尘啊，还不能彻底撤除一切法执的话，这就是有学。那明即即如来，彻底一切余尘垢啊，这个尘垢都清除了，这叫如来。大众即阿难，玄如导文机。反闻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啊！就是说，你不要再顺着你的耳根追寻音声了，你不要在这个文字上一直在攀缘，你应该是用所闻法怎么样反闻文字性。所以我现在一直在反复这样，一直在重复啊，在这里用的不少时间啊。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听法听得很，自见要有？我们是不是要如理思维？那我们是不是要法随法行？所以当我们在听法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修这个法告诉我们的道理。那当我们知道一切法是因缘生无自性的时候，你就不要再随着这样，不要再出流了，应该是在一切缘起当中，不要再随顺这个外境，随境而转，应该是依境来观察它的缘起意啊。我们众生是不是不观缘起意，就是有这么东西啊，就直取，从这个直取再继续做文章，就在那里翻滚。但佛法不是，他也不离开他，但他不随他而转，他是说随观这个缘起。所以随观这个缘起是找他的根源，不是这个境是不是一个果？那我们是不是随主这个因缘和合的相一直在跑？但我们现在是回头说这个相是如何找他的根源？我不是讲吗？我一直在讲啊，我们在现实当中，世间人是见现实执着现实，宗教人士啊，学佛有的人是见现实，然后追寻道远离现实，但偏偏佛法是现实比世间还现实，而且他看到现实背后的真现实，这才是佛法。众生是不是闻音声随音声走？我们是借音声闻自性，是吧？应该是这样。所以性成无上道，哈，言通实如是啊，哈，此事唯成佛一入涅槃门。所以我们现在讲说，那是不是每个佛都是修耳根圆通？不是啊，你必须要弄清楚，万般的每个都修耳根圆通，不是。是耳根圆通的这一条路 这样的理则，所有佛都一样。那有的佛是有的佛，那不观音如来。之前那个观世音菩萨不是听那个观世音如来的讲法，那是他是观音身，他也是观音身。另外还有哪些如来是叫他观光的啊？是每个如来观也不一样啊。那不一样不一样，是不是都一样？也都一样，理则一样。所以你可以入手不一样，你所缘境可以选择不一样，但法则一样，法则一样，这个不可能跳开的。哎，好，不可能跳开的。好，所以此事为成佛，一路涅槃门啊啊！过去诸如来师门已成就，现在诸菩萨今各入圆明。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我亦从中证。你看这个道理，所以我要讲说，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不是你其他经典是不是也一样，同样这个道理？必然，必然，这个同一个道理。所以如果你掌握这个道理，再会通其他的经典，是不是就可以？因为它就同一个道理啊。哎，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